大家好，我是曼森，
我是隐形人，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隐形人，最近这个电视上的广告越来越多，关于酒的这个广告，就想到我前一阵子刚好去一趟格马兰。在去格马兰之前呢，我对台湾的酒一直都觉得会有那种国外的月亮好像比较圆的感觉，所以每次有台湾的酒，我觉得可能是最早那种公卖局的酒害的，就是、
啊、你说像我们上次讲那个绿扁平白兰地，
对，就是会觉得就是有点 low 的啦，而且像你去大卖场都还可以看到公卖局的酒，它真的就是上面就写清酒啊，然后什么预差有没有？
OK， 可是我觉得这样比有一点点那个，因为以前的公卖局是公家机关，可是格马兰它是私人酒厂。
对，所以我跟你讲，我就去了一趟格马兰，我就整个耳目一新，
改观了，
真的改观，因为他们做出来的东西真的比我想象高级太多了。然后有去参观他们那个酒厂，他们怎么制酒，怎么精酿啊，然后怎么
去，他们有导览吗？还是
有一个导览，但我其实心都不在这个导览上，因为它后面有品饮的部分，所以我都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品饮。不过有一个地方其实让我蛮有兴趣的，就是它有一个那个桶装的部分。结果我刚才听你讲说那边也会有烤桶，可是可惜当天没有烤桶。
那烤桶也不是每天在烤啊。
可是我就很想看，因为这个烤桶的技术啊，跟这个味道到底要怎么烤出来，它现场到底是怎样。
讲到烤桶，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很多人会问说，就是那个威士忌桶为什么要烤啊？其实它最早它其实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啊。为什么？
就是以前啊，在做威士忌的时候，就美国威士忌还没有像现在规定波本要用白橡木桶，而且要全新的桶子之前啊，他们常会拿一些那种乱七八糟的桶子来盛。那一些盛的东西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海鲜啊，或者是一些容易发臭或腐烂的东西。然后变成是你要用这种桶子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的酒都会吃到那个东西的味道，
就海鲜
威士忌，桶壁的味道，对，就桶壁的味道。所以他们以前最早去烤那个桶子，它其实有一个目的，其实是为了要消毒。就是把它烤到焦掉、oh. 就是基本上就有一点像是反正都把你烧掉了。就他们后来才发现说，这种烤过的桶子啊，就是会非常非常神奇，它会带给酒更多更丰富的味道。
可是这很多都是因为你烤过那个木头的香味渗进酒里面了吧。
对对对，就像你如果有常去酒厂，像我去年我去工程侠、然后还有最近去一些酒厂的经验，其实他们啊都会显就给你展示一个东西，就是木桶它烤的程度，他会给你看那一种微微烤的，有那种烤到几乎整个都焦掉的，就是它会对酒液产生不同的影响这样。
哦，真的哦，所以那个木头他们也是要很挑剔的，对不对？
对啊，不是所有的木头都可以做橡木桶，所以那个东西才会那么珍贵。
块木可以吗？
块木好像做出来好像比较不会拿来酿酒。
你说拿去当樟脑油之
类的？有可能，我不知道块木后来的下场应该都会做家具比较多吧。
所以经过这个烤桶，我刚才在想，就是如果你原本是装海鲜的，然后你烤一烤，会不会有那个烤海鲜的味道？
现在已经不会有用那一种装过其他东西了，基本上就是全新，要不然就是装过其他酒。对，而且我记得现在威士忌好像苏格兰有一些法规，就是你不能为了那个口味而特别去盛一个东西，就是说，比如说我不能为了西瓜风味。然后我就先特别去，我随便乱举例，对，我不能随去弄个西瓜，然后接下来再拿过来过威士忌，然后说这个是西瓜桶。然后可是其他国家可以哦，像那个印度，我之前喝一支那个印度的威士忌，它叫真橙，那个橙是那个柳橙的橙，
所以它泡过柳橙，
对，它泡过柳橙，就是它用手工，然后就是把柳橙弄进去泡之后，然后再把那个桶子拿去过威士忌，
不就香吗？
我觉得那一支蛮好喝的。
哦、
那讲到这个，我想到那根本也不用扯那么远啊，台湾的欧玛就是这样啊。今年三月的时候去参观、然后他们里面的经理就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欧玛酒厂，因为它算是，应该他们也算公家机关，
对，
所以变成是说，他们当地的农民水果有过剩的时候，
对，
他们就必须去收购那些东西。那以前收购那些东西之后不知道干嘛、因为你水果不可能全部都卖掉嘛，所以他们就拿来酿酒，就他们酿了酒，对，就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水果桶，像他们之前那个很厉害的什么柳丁桶啊、荔枝桶啊什么的，都是那个时候因为收购这些水果留下来的。
我前一阵子看到新闻哦，就是这一些水果风味的酒，国外人超爱。
对，而且就像刚刚我提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他们的法规就是规定你不能这样搞， 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好像就是比较特别的东西，
邪门歪道嘛。
应该说好喝比较重要啊。
也是啦。那为什么他们不要去挑它的木头，例如啦苹果树？
哦，不是不是，因为木桶这个东西它为什么不是所有的木头都可以做，是因为它要能够做橡木桶的桶子，第一个它一定是要能够塑形的。
嗯，
对啊，因为你想想看，你要把那个桶子做那一种程度的弯曲，
胶
质，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个透水性、透气度什么都要符合一定的标。虽然我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说为什么橡木桶会那么珍贵，是因为只有部分的木头可以做，所以你看才会有很多的国家要互相这样子桶子买来买去，就是因为真的能够适合做桶成酒的木头，并不是所有的木头都可以。
哎，那这样的话，像台湾浸泡过那个水果的那些桶子，他们其实可以外销啊，他们就可以拿这些酒在。
其实国际卖桶子这个非常非常多，只是说就是有的时候你如果这样卖过去，你或许你还是可以做酒，但是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符合当地的法规去标示。就像很多酒啊，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一些政治上或是有一些经贸上的考量，他明明就同一种东西，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在，比如说在这里卖跟在那里卖，他就不能标同样的标签。
那像你去了这个格马兰，又去了那个
工程峡，在仙台那里。
那你去完以后，你有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奇特的？就是像你平常都是比较是后端的部分，比较不会接近到这个制酒的部分。
因为酒厂其实说老实话，就是日本的主要的大品牌的酒蒸馏所，我几乎都去过了。那其实大同小异，因为制作威士忌过程其实是很接近。我反而是觉得说，就是国外对于这一种观光酒厂啊，我觉得他们做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尤其是日本啊，就是以我这几次去的经验，就是他们真的把导览很当成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非常非常认真的讲解，然后就是带你看每一个流程，然后你会看到他里面对于观光客也是非常非常友善，就是他知道说你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是他都会给你发那种就是导览机，你只要照着他的那个数字按，你就可以听到中文导览，虽然是那个对岸的腔调，对，但是勉强听得懂这样子。
我之前有去过日本，而且我发现哦，像我这次去北海道，
鱼市吗？
不是，我是去小樽。
小樽，
对，
你怎么没去鱼市？他就在旁边而已，坐车40分钟就到了。
我那时候就去小樽而已，下次还再去。但重点是，我就发现哦，像有一些他们的自己在卖酒的地方就是自己酿酒的地方，所以他就会做成一个，例如可能后院啊，或是二楼，然后就可以给你参观。
对，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看他们制作酒的这个过程。
没错，我你讲到这个我也超有印象，就是我去年去青森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带我们去一个算是体验的一个地方。
对，
然后他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导览上面啊，他就说这里有一个苹果啤酒的工厂。
嗯，
然后我就拿着那地图走出来，非常傻眼。我就说，怎么到目的地看不到，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间小小的平房
啊？
对，就只有一间小平房。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就进去问问看好了。就我走出去，真的傻眼了，原来那整个平房里面就是一个微型的酿造的工厂。
哇塞！
对，可是呢，它并不会因为就是它搭一个屋子在酿酒，它里面就弄得很像工厂，它里面装潢也是非常非常的，虽然小但是很典雅，然后也是会有导览员。就是我觉得他们在对于表达自己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是
有下功夫，
对，有下功夫，而且是很有系统。就是说他今天规模大，像三崎、白洲这些，他可能可以用很大很大规模的，不管是3C 啊，或者是人力啊，或者是景观配置，可能可以让你有很大的那种就是配套的感受。可是那种小酒厂也不会让你失望，就是你会觉得是他们对自己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有自信，而且就会把很好的那一面想办法呈现给你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近期在台湾也是有渐渐变得更不错。
对，尤其是最近我看那个有一些那个旅游，他就是专门以台湾的酒厂下去做串接，就是带着你，我记得旅游团叫酒鬼巴士，
听起来
对，就是带着你到处去喝酒这样子。
所以喝完一趟在巴士上面的人应该都没有清醒吧？
我不知道，没有参加过，我是很想参加，可是那个活动大部分都是在假日。
哦，不过像他那种就是台湾各地的应该都是算小农的吧？
对啊，如果说真的要比较大规模，小农的定义看你怎么定义啦，有些农夫一点都不小啊。
我一直说小农可能就是农夫比较不是企业型的， 就是他可能就是自己可能有果园，然后自己产水果，然后可能自己酿，然后就没有像企业像格马兰这样还盖一个工厂，然后还进那个国外的设备来精酿自己的那个威士忌这样。
对，有一些就是等于是自产自销这样子、嗯、就是等于是从头到尾一条龙这样。
那像上次你去这个欧马尔，它有什么特别的吗？它是不是现在都是以那种水果风味的为主？
没有，欧马现在做的东西非常非常多，但是我的想法是说，它两年之后可能会变得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子，就是非常非常大规模的酒厂，因为他们有拿到那个前瞻计划的预算、嗯、然后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他们会把它盖的真的就会像观光酒厂。我觉得观光酒厂你一定要有，就是进去的时候到你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包含最后你可以狂买东西的那个礼品部，我觉得那个都是你最后会想要狂买。我觉得是你前面那个整个让你感觉非常非常好，你最后才会想说我要带一些纪念品回去。
我跟你讲，那次我去格马兰，我真的是刚好身上没有带现金，
要不然会乱花钱，是不是？
对，还好我只带卡，虽然可以刷卡，但我克制自己。
有克制。我上次去格马兰啊，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是同事旅游，然后我们全部的人一起去。那我那时候买了一支兰姆酒桶的，我觉得那一支真的很好喝、欸，
兰姆酒桶，
对，兰姆酒桶的那个威士忌，对，因为现在台湾就是对于过桶这个东西，它其实法规并没有像苏格兰这么严格，所以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日本当年也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他们制作方法比较弹性，然后用的木头也比较特殊。
可是一旦当他做出品牌，就像英国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他就会变得
法规更加严格，对不
对？
对，
因为他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品牌，保护自己的形象。
对，可是我觉得这算是两面刃啊，就是有的时候有些酒，就是你当然你在国际贸易组织上面要保护，你当然要对这东西限制越严格越好，你才可以显示出你的独特性嘛，
专业。
对，可是有的时候你反而会限制了一些就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门槛的创造力，比如说像我觉得干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嗯、干邑虽然说你看它这么的强势，可是问题是他能够玩的变化不多、嗯、那慢慢的就是大家的对他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少。
嗯，其实我觉得不管如何啦，重要的都是好喝就好。
对，酒标这个真的就是要放下，真的 重点是好喝。
可是有时候酒标也代表着一种肯定，就是至少你看到这个酒标东西都是品质可能都是相同的，不会难喝，但就是可能不会让你有太多的惊奇性吧。
对，像 我最近一次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前几天我去参加一支会、然后有一个同学他带那个马爹利的蓝翠燕。
对，
然后蓝翠燕呢他就不能标干邑耶，他只能标葡萄蒸馏烈酒，葡萄的生命之水。
哇哦，
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它不是在美国本土生产，它好像是把酒送到美国过美国橡木桶，所以它就不能叫干邑了、嗯、可是我觉得它超好喝、欸、
它味道有比较香，就是那个橡木桶的味道、
我觉得不是比较香，应该是说风味不同，那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嗯、对，然后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干邑想要做一些些有别于他们原本法规限制的东西。
所以在大厂底下也会有做一个这样，我记得像那个上次说的有一个大厂，他不是就到澳洲去设厂？
哦，你说的是香槟，就是、当然你说的是某一玄洞跟玄洞关系、
啊、对
那他这个的话他就是知道说，对啊，因为法规我这样规定啊，但我自己我对我品质有信心，对、嗯、我做出来的东西人家还是会买单。
对啊，所以其实他们在这种制度底下还是会做一些变化。不过相对起来啦，我觉得这一次真的让我最惊讶，就是其实台湾的酒也非常的厉害，因为我之前接触台湾酒也不多，那喝到的也大概都是啤酒，台湾最有名就是啤酒嘛。
对，
国外人来也要去那个大卖场买一箱一箱的啤酒，但其实台湾的这个酒的制作的技术、哦、已经越来越好了，而且像是中南部也有一些那个水果酒的酒厂，其实他们做出来风味也是非常的棒哦。所以我觉得呢，有时候我们在喝国外的酒的时候，不妨我们也来看看台湾自己有什么样的技术，有什么样的酒，其实说不定你在寻找过程中就会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跟不一样的亮点出现。
嗯，而且我们也可以一起期待那个欧马酒厂好了之后可以再去看一次。
哦，你想要再去看一次是不是？
一定要去的。
好好，那我想在台湾的酒其实也是可以找出很多啦，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理性饮酒，
理性饮酒。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